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唱诗360首。你心可有住处为主，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主耶稣安排我们有圣经讲习会，所以上个月我们已经讲了三讲，就是把撒母记上第一章把它讲完，这个月我们又有三次，就是晚上还有明天早下午三次，我们要讲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讲就是讲会幕兴起，哈拿之歌，我们要讲的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来念一下。先读圣经才能够进入真理和教训，我们来读撒母记上2章1节到11节，用国语一起来读。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人不可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可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人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残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阿们。撒母耳记就是要复兴神的国，神虽然看不见在高天，他的旨意一直在进行，他的用心比我们还多还大，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在为主热心，其实神自己更加热心。所以呢，这个撒母耳记就是从士师时代要转换成为王国时代，时代是非常困难，困难是黑暗，是罪恶，简直无可救药。在这个情况下，神还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要来建立他的国度。所以第一章是从黑暗中开始，是从一个妇人，是哈拿，从哈拿开始，神来了，从黑暗中微光里面慢慢的照耀他，让他越来越清楚，越明白，越认识天上的神。所以哈拿就兴起，神兴起，哈拿又兴起。哈拿兴起的过程非常重要，是每一个人信仰需要去查考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看不见到看见，从不可能到可能，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但是呢，很少人明白，也必须要经历过才会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哈拿他呢不能生育，生命在神，他只能哭泣，从哭泣中他慢慢的熬过来，不知道有多少岁月，多少的晚上这个夜间在歌唱。所以圣经有这个夜间歌唱这个事情，说神使人夜间歌唱，因为人啊如果不受苦啊，不会去找拯救他的神，所以使人在夜间歌唱。夜间歌唱了以后才看见他的神，依靠他的神，然后振作起来，也能够从黑暗达到黎明，这个黎明越来越亮，好像正午这样子照耀。这个是箴言第四章的末了告诉我们的。所以啊，第一章过去以后进入第二章，哈拿已经醒过来了，他已经复兴了，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生命可以讲完全奉献给神，他把他苦心求来的这个生命，就是撒母耳这个孩子，按照他自己所许的愿，他也要守约献给神，神就悦纳了。神悦纳了以后，这个哈拿更加努力。这个哈拿呢，他在家里一直的在抚养这个孩子，直到断奶。断奶应该也是十一二岁以上，因为送到会幕献给神以后，就不再回来，再 为牧理就要服侍神，所以太小的年纪恐怕以利祭司也没有办法带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就渐渐的长大。长大的过程就是哈拿他下宗教教育的功夫。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儿女百般的呵护，我们呢非常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长大也能够成功。这个成功有的人也还不懂，只会是世上的成功，但是呢，有的人他懂得要把孩子要献给神，在教会里面服侍神，要献给神，这个就不得了了，他已经更进了一步，在属灵上更加的努力。所以这个哈拿在家里他是怎么样的在教养他的撒母耳，他教养他的撒母耳，我在上个月最后讲的就是委身的信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赖给神了，我把一生，把所有的生命，一生从今生一直到永生都要赖给神了，我已经不爱世界了。这个就是哈拿他的努力，这样的努力神当然看得见。所以啊，哈拿呢越来越进步，灵性成长。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节哈拿祷告，这个是在哪里是在他要献撒母耳的时候，在会幕里的祷告。所以到了十一节说以利加拿他们全家就回拉玛家里去了，把孩子放在哪里放在以利会幕面里面，在那里准备侍奉神。所以这一个刚才读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个是哈拿的祷告。哈拿祷告，我给他讲哈拿之歌。祷告成为一首赞美诗，在他的祷告内容里面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就是说他怎么那么认识神，就是说他怎么那么会祷告。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人很多，如果要他上来悟性祷告，吓死了，我不会祷告。他们去听那个别的教会 外教派的，他们很会祷告，一直讲一直讲讲，回来以后要他祷告他不敢祷告。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哦。我去上神学院的时候去读神学，我就怕这个悟性祷告，悟性祷告我再怎么学也学不来。奇怪呢，这个心灵里头到底是装什么东西。后来呢，我跟我的同学两个人骑着机车到基督教书房去买东西，去买什么？买那个悟性祷告的书籍，我把它买来了，又背了一直背一直背，再怎么背也背不起来，再怎么讲也不能感动。我觉得很奇怪，很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当然要学习，但是后来我已经突破这个难关了。事实上是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你能讲多少就多少，你不用为着这个事情烦恼，只要你是诚心真心诚意的祷告，神都悦纳。所以这里读到哈拿祷告，我在想这个哈拿是一个女流之辈，她怎么可能祷告这样的内容。等一下你读这个内容很感动，她比谁都认识神。这个是很奇怪，我说真的吗？真的是哈拿的祷告自己有办法这样说吗？当然这个是后来有先知编撰这个撒母耳记，所以呢写得非常的完全完美。所以我们读的时候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感动，他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但是这真是从哈拿心里历练出来的信仰的结晶，他所认识的神就是这么伟大。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的。因为他受的苦太多，他历练出来的认识的神比我们更真实更真更活的神。所以呢我们读这一段会觉得很奇妙。而会幕兴起，现在要讲会幕兴起， 会幕兴起就是在人一路走来用颂赞神这样的一个声音一直走过来一直颂赞，会幕就兴起来。会幕就好像是今日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教会里面圣功怎么样兴起，就是颂赞。所以你看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大同教会不错，唱诗的时候大家非常投入非常高兴，多唱几首也没关系啊，也不会说哎呀怎么还不开始还在唱诗，多唱一首也没关系，而是我们的钟永远都是太快了太快了，所以啊等一下还是要调一调、哦、不管怎么样没有人会抗议，再唱一首也是快乐，这样就对了、哦、所以呢颂赞神非常重要。在颂赞神的歌声里面你就知道了我们信徒的心灵里头快乐或不快乐，是不是非常的爱神，有那种热情热爱在里面，你应该可以了解。所以到一个教会去你就听他唱诗，有气无力我们一听完了，这个教会还要努力一下，我们目前还不错，来听的时候很快乐，所以呢从歌声可以了解我们的心灵的状态。所以一路走来用着歌颂神这样子走来，会幕就逐渐的兴旺起来。所以颂赞的歌声很重要，我们的赞美诗实在编得很好，那个歌词如果你不会讲到弟兄可以去看赞美诗，你就把那一首诗从头到尾给他多读几次多读几次，你就知道哦，这是一篇讲章，不信你看看哦，这个是过来人可以告诉你就是这样、哦、所以啊每个人都可以啊从赞美诗里面每一首好好的体会，从里面得到那个精髓就是在那里。好像刚才这一首哈拿的诗你知道吗，这一首诗歌如果配上曲调它就是赞美诗，如果用各种乐器很大的乐团合唱团一起来唱，这个是交响乐，不信你看看哦，对不对？所以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哈拿之歌，已经把它读了，读它的歌词我们就已经先感动了哦，所以哈拿之歌很伟大，就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这个圣功一直要发展起来，会幕要兴起。会幕如果你读到第三章就知道，第三章的第一节说那些日子是诗时代的末期，耶和华的话非常少，会幕呢暗淡，神不来跟他们同在，不常有末世说什么说那个老以利祭司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所以会幕兴起没有那么简单，人的力量不够，一定要神圣灵的力量，神的灵来了就会兴起。而撒母耳是神兴起的先知，而从哈拿开始孕育，所以哈拿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妇女，这个妇女她从来不会想到是在我的身上，你今天也是一样哦，从来你也没有想到你可以做什么圣功，可是你怎么知道神要如何来用你呢？对不对？好像我小时候生病，那么可怜的一个孩子气喘，怎么可能去当传道怎么后来当完了传道，现在已经退休三年，所以呢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想一想很奇妙，神要用的人当然不是用人的眼光去看，你不要以为哪个人长得壮长得聪明非常聪明，但是神不用他那也没有办法，所以呢一定要懂得怎么样谦卑在神的面前等候， 慢慢的学习，非常努力用心，这样神才会喜悦我们。所以哈拿的祷告，我们呢还是没有把它进入里面哦。这一首诗歌我一直在讲它的背景，背景太重要了，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诗歌这样出来哦。这是哈拿个人人生经亲自经历过才能唱得出来的歌，生命之歌。这是哈拿的生命之歌。你属灵生命到底多丰富，你就是像这样，你能表达你所信的神吗？你能诉说他在你身上的恩典神迹各种恩惠吗？这个就是一直在问你。这个在哈拿的身上他看见的就是这么多。当然我在看里面还有些是启示，连哈拿他本身都还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但是他能够讲出来，这个出于圣灵感动，圣灵感动一个人，他就能够讲出圣灵的话语，神要他说的话。所以呢，哈拿之歌是哈拿个人人生亲自经历过的，这样才能够唱得出来的歌。而且这首歌后来成为撒母耳从小一直在母亲身边的日子的摇篮曲。这个摇篮曲一直摇一直摇，每一天一直摇。这个母亲怎么样带领这个孩子一直摇，摇到他断奶，已经进入他的心灵深处。所以送到会幕的时候能够非常乖巧尽心的忠心的来服侍神，这个不简单。哈拿的生命之歌成为撒母耳的摇篮曲。我们今天为父母的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一下子好像很困难，一下子几年过去飞了，不听我们的话了，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的信仰建立了没有，你放心了吗？这真的是到后来追也追不回来的事，这个是太可怕了吧。所以哈拿之歌能够唱得这么好，撒母耳能够奉献给神，能够完成这个哈拿他的许愿，这真是伟大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读这个事情，在读这个事。这个哈拿子所唱的这一首歌里面只有一个对象，就是神，就是神，唯一的对象就是神。讲到天地的主宰，讲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讲到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天父嘛，我们就是在这里一直在敬拜他的。所以哈拿的歌实在是太美妙。哈拿之歌是神在哈拿一个人身上的作为，没有错，是他经历过，可是写在圣经里不一样，一直存留到今天。他能够连接他能够连接在什么整个神救恩的计划上，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存在圣经里面没有漏掉，这是没有漏掉。在我们读的时候会很感动，这个是救恩的计划的一个环节，是借着哈拿来完成。所以有的人看清自己，事实上哈拿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做怎么样的事，但是一路走来就是呢平平安安，感谢，一直感谢，就过来了。本来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哈拿之歌，我刚才讲得很好，哥说哈拿之歌很好，但是你知道吗？哈拿的生命里面有两首歌，不是只有这一首。第一首是第一章，哀悼， 哀哭的歌，哀调。那个哀调用眼泪来唱，是在夜间所唱的歌曲，没有人知道，通通流泪，唱了好久的哀调。那个是第一章，他有两首歌曲。到了第二章，他唱出来的就是赞美诗，就是颂赞的诗歌。所以啊，这个哈拿让我们学了再学，这个是每一个信徒应该要懂得信仰的历练，原来是这么回事。如果有经历过，你就得到真正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包含在里面。所以哈拿之歌的影响力很大，先是在他的儿子撒母耳心灵里头慢慢成长的过程发扬出来，其实也一直的在历代存在着，影响每一个读到这一篇诗歌的人，他们的心灵也会受到很大的感动。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来读这个哈拿之歌。我现在要进入这个哈拿之歌，他在讲的是全能的神，神无所不能。他在讲什么？第一节他在讲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哈拿祷告，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这是在讲救恩，如果没有救恩，哈拿不认识神啊。他呢好像是属于神的子民，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祈求，看不见对象啊。神在哪里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他都没有听我祷告啊，我被欺负啊，他没有来救我，神的救恩我没有看见啊。好像来到教会，我怎么祷告都没有得到圣灵啊。神说要给我们圣灵，耶稣应许的，说天父真神要给我们圣灵，没有啊。我已经几岁了，几十岁了，没有啊。我们最近呢、我遇到了还有一个65年才得到圣灵的，在山上，很奇妙。所以呢，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你如果没有遇见神，生命中没有遇见神，是黑暗的，这个信仰好像无有。所以哈拿就是因为遇见神，一切才开朗，越来越明朗。所以这个第一节他是在讲神的救恩，他用快乐的心，他用快乐的心，我因耶和华快乐。他呢用什么？用表达他能力的脚，他高举我的脚，就是神啊给他能力。我的脚，我的能力是因耶和华来高举的。所以呢他说我要张开口，要诉说神的救恩，要来见证神的伟大。我们今天啊都要这样做。所以啊我们要会见证，讲得好讲得不好没关系，一开始讲得不是很通顺，讲得不是很完备，但是只要有做，一天比一天好，我们一天比一天好，是不是这样？到后来你所担心的，我怎么讲啊，我不会讲啊，这个事情都已经撇到一边去了，没有这回事。遇到了就讲，遇到了你讲，就有功效，神就与你同在，因为你是体验神的恩惠越来越多的人，所以啊你就很有信心。所以你看第一节就很感动人啊，讲到神的救恩。现在讲第二节，讲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分别为圣的，只有耶和华为圣，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他比，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他在讲神是唯一的，他在讲神是不可比的，你不要用什么来跟神比拟，谁好像神，没有那么神的啦，只有一位神。这个人家说大卫好神哦，大卫把那个基石一个石头啊 用鸡旋一细弦一甩就中了哥利亚的额头。说大卫好神哦，也没有了，没有那么神，是神在他身上，不是他好神哦，他不是什么好神。我们的神哦，是磐石，是永不动摇的磐石。圣经里面在讲，哎，我们的神都是永不动摇的磐石。哦，这个也是哈拿他能够体会到的。哎，第三节，大有知识的神，大有知识的神，他说：人不可在神面前讲骄傲的话，口不要夸口，嘴巴不要夸口，心不可狂妄。这是第三节。哦，第三节下半段到第四节说神可以衡量人的行为哦，他在鉴察人心哦。第三节到第四节鉴察人心，他引导人的行为哦，引导人的行为哦，在决定，在判断人的成败哦。哦，所以啊，我们知道神就是这么伟大。这个是第四，衡量人的行为。第五是什么呢？第五节到第八节，掌管一切，掌管一切，这一个已经包含所有。第五节到第八节，素来宝石的反作用人，神才有办法要让他一败涂地，他就一败涂地。说饥饿的不可以不再饥饿，不生育的可以生七个儿子。虽然哈拿没有生那么多，他是生哦，四个男孩两个女孩。因为我家就是这样，我们兄弟就是这样，所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是撒母耳，接下来三个男的两个女的，所以很清楚。但虽然没有生了七个儿子，但是呢，他用七个来表达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神是生命全体全部哦，神生命的全部就是我们的神。好，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那个第六节到第七节你知道吗？你只要读这里哦，背得起来哦，而且哦，真的相信你所向无敌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你只要依靠神你就可以活下去，要不然你就死得快。接下来说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哦，再来又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连这个富足跟贫穷你都可以靠神了。但是呢，神不知道允许不允许，你也不要太强求。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你看看。所以啊，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人，这个人将来可能呢大概没什么出息，但是后来发现他呢非常成功，因为神要他成功，你没有话讲，没有话讲。接下来第八节，他从灰尘里面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面提拔穷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哇，这里讲的好多好多，已经讲到这个地球，最后讲到这个地球。在他的时代能够这样描述已经是非常伟大了。大概200年前吧，才发现这个地球是圆的，悬在太空。以前啊，这个地是平的，对不对？到了悬崖呀，要掉下去。所以啊，我们知道在当时能够这样描述这个地球是已经非常伟大。这个是神给他的启示吧。说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神立一个柱子把这个世界立在其上。当然别的地方啊还有一些注解，就是可以参照，但是呢我们读这一节啊不需要那么努力去讲，我们只要了解那个时代得到这样的启示已经不得了了。这样第五节到第八节掌管一切，我们讲完了，就是在讲什么？神超权立世界，掌生死祸福。这个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接下来呢，九节到十节，他也会保护 圣民，我们就是神的圣民，有资格吗？我们要自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让神认为是他的圣民，保护圣民？9节到10节，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其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要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这个就是保护圣民的神，这是圣民的福气。人啊，都是白白的来费力气，神啊会审判恶人，你一定要有信心。虽然有时候被坏人欺负，但是神都知道，神在适当的时候他就出面，他就伸手，我们就得救了。这要有相信的心。第十节的中间那里说，他会赐王力量。第十节的中心在这里，他要赐力量。最后这里还没有完，将力量赐给所立的王。后来呢，就是呢，给大卫当王，大卫做王。这个是，大卫的脚那个能力，那个脚能力啊，神可以赐能力，可以，神可以掌国度，这样子。所以到最后读到这里说，高举受高者的脚，神拣选人，好像拣选撒母耳，撒母耳也是受高者，大卫也是受高者。这个就是祭司，这个就是先知，这个就是君王啊。神会高油，然后呢高举他们的脚能力，他们有能力是从神来的。所以撒母耳的歌啊就是这样唱，所以唱的这些歌啊，我们就心里头很高兴，原来就是认识神的一个功夫。哈拿之歌就是从他受苦的当中领受了神的能力救恩以后唱出来得胜的诗歌，用颂赞来唱。所以腓立比书4章6节7节我们时常都在念，是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哈拿在第一章的时候只有祈求，祈求还得不到，在祈求中在等候，等候神的时候，等候神来的人才有办法快乐起来，才会笑得出来。有神跟没有神差很多。这个是祈求，第一章是祈求的祷告，第二章就充满着感恩颂赞，感恩颂赞。所以啊，我们的祷告现在到底在什么层次，自己一定要想一想。祈求多以祷告吗？多以感谢吗？祈求多以感谢吗？还是感谢多以祈求？我们现在到底在祷告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心？有的人啊，什么也没有，放空的祷告。当然你有在那里祷告，神也都知道，也可能啊都纪念，但是呢，你后来要进步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祷告，有没有内容？有的是祈求，还在祈求，但是祈求的是祈求这个世界上的吗？还是为着圣功在努力在祷告？这个都一直要用心，很用心。到后来没有什么祈求了，没有什么好祈求了，什么都给我了，我已经满足了，我现在就是感谢感谢颂赞，一直颂赞。像这个刚才这个哈拿完全是颂赞的一个祷告，是颂赞的诗歌。 这个赞美诗太好听了，也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知道，神会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对不对？所以有信心的人，就像保罗写的这个腓立比书这样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就祷告，不要挂虑，就放心，就祷告，一无挂虑。该给你什么，神知道，你不要忘记祷告。我刚才讲了，你以为放空祷告不好吗？也可以啦，但是应该可以有充实的一些内容。这个内容也慢慢的加入，也看你怎么来。但是呢，你有在那里祷告，神都知道。在天上看，这个人有跪着祷告，有的人呢，一直都不跪下祷告。所以各样的形态都发生在我们当中，而我们是怎么样来蒙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呢？这就是非常奇妙的事。所以哈拿因为认识神，得到生命、福气和平安，很自然的他就会祷告来颂赞神。而认识神本身，这就是生命的真智慧。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读圣经，就是这个道理。学习圣经，学习圣经让我们认识神本身，认识神本身。所以说神是无可比。这个撒母耳很有意思，撒母耳记哦，我说撒母耳记很有意思，说耶和华无可比，耶和华无可比。那么你知道他写得很好，很对，很正确。后来有一个人哦，很有意思，就是大卫。大卫哦，他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说：“你来打我，是靠刀枪铜戟；我来打你，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他把耶和华的名啊高举，就是说我是靠神才打胜仗，我只有靠神。所以他身上没有武器，他那一个石头打到了哥利亚的额头的时候，他昏过去。他跑过去没有带武器，是拔出哥利亚身上的刀，把哥利亚砍死。没有想到过不了多久，因为大卫被扫罗王追杀，无处可逃，就跑去投靠谁啊？非利士人，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去投靠腓力士人加特王雅吉的时候，他是先去找祭司啊，有没有武器。你看逃跑的时候真是落荒而逃啊。所以呢，要武器，以前哪有要武器，现在要武器啊。所以人软弱的时候像这样，而且就从祭司那里得到一个武器，谁啊？什么啊？就是杀死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的刀，不是他的刀。他拿到那个刀，讲一句话：“哎呀，这个刀无可比。”你去看看那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个是《撒母耳记上》21章。《撒母耳记上》的21章。29节的末了，大卫说：“这个刀无可比的，求你给我。”我的天哪，怎么差那么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现在信仰已经很不错了只要一经过一打击，压力一大，受不了的时候，像大卫沦落到这样，实在是讲起来说，这个信仰很堕落了。但是呢，神在保守他，怜悯他，要拯救他。所以呢，不要看轻软弱的人，因为他是神的圣民，神呢还在怜悯，在保守，在什么？在提醒，在提息，要提拔他站起来哦。所以大卫这个事，我刚才讲这个时候还没有当王，后来要当王，还没有当王以前呢、啊。 当狗熊，但是后来要当王。所以你不要看清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软弱的人，有的人还没有长大，有的人呢一时软弱，后来呢神都要他们站起来，都要为主来工作做圣工。我们今天晚上讲到这里，唱诗326首，
被旋律在心中，来自本楼听铃声，有主动情心灵当平静，莫被世间路难行。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的名，和睦心灵，使我欢唱永不停。昔日曾有火万罪重担，满心痛苦多愁烦，主助理我心扶我身，流浪心灵满心间。耶稣耶稣，最甘美的名，为我渴慕心灵，使我欢畅永不停。主是无穷恩福我享有，在祂荫下就安立，若仰望我救主之荣，尽欢乐我歌颂。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的名，为我渴慕心灵，使我欢畅永不停。有时耶稣领我涉深水，失恋漫步在前头，有时经过崎岖危险路，能认真祝福脚步。耶稣耶稣耶稣，最甘美的名，渴慕心灵，使我欢畅永不停。我救我主要从天降临，那时主向我欢迎，主的本相那荣耀天空好永恒。耶稣耶稣